你可以将你的生命用职业、家庭或者是其他的活动来建造，但是不可以当作你生命的中心。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永不动摇的中心支柱。
阅读，开阔视野，豁达心胸。阅读，寻到来处，明白归途。在阅读中，看见不一样的世界，遇到更美好的自己。林可辉，阅读世界。
亲爱的听众家人，你好吗？我是可辉，在阅读世界如约的恭候您的来临。这段时间我们一直跟着华里克牧师的标杆人生在进行精读和思考。假如巴尔蒙特是为了做一束阳光来到世上，那我呢？我的生命怎样才会更有意义呢？我怎样才能让自己的生命成长得更加稳健，成长得更加美好呢？那欢迎您呢去把《标杆人生》整本书找来看一看，其中有40天的灵修旅程，有40篇文章。时间关系，可辉只是精读了10个主题的内容。可辉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真的超过了我的想象。许多听众朋友说，这本书我10多年前读过，如今遇到可辉老师又介绍这本书了，好惊喜。其中有一个朋友，你的名字上是一个图标，星星的图案，你特别写道说，可辉老师你好，我真的特别喜欢阅读世界这个节目，在现在高三繁忙的学习生活中，我总会在休息的时间里听阅读世界，我不仅获得了很多知识，更多的是开启了我对自己人生的思考，让我在信仰的道路上可以坚定地向前走。我印象很深的是您当初提到的头顶的那片叶子那篇文章，每当我遇到困难，无论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中的挫折，我都会想到头顶上的那片叶子，是上帝，他永远在守护和支持着我，他无私地爱着我。每次这样想，我的心里就又力量满满地踏上征途了。真的为星星这位朋友鼓掌，你的成长还有对信仰的坚定，让可辉此刻心花怒放。很高兴能够在阅读世界结识这样一帮有才华，在信仰道路上虽然磕磕绊绊却坚定前行的朋友。在这为期10天的关于标杆人生的主题精读，今天来到了最后一篇，我们梳理一下人生的目的导向到底是什么样的。箴言书19章21节提到，人心有许多计划，但只有主的目的才能成就。而使徒行传的13章36节特别提到说，大卫在他的世代服侍了神的旨意，提醒我们说，大卫之所以成为神特别喜欢的人，是因为大卫处处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即便是在他犯了很多罪之后，也能够按照神的智慧重新悔改，重新做人，所以他是合神心意的人。还记得我们第一天在精读标杆人生的时候提出的问题吗？我是谁？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命与我有什么样的意义？假如巴尔蒙特是想做一束阳光，那我呢？我的生命有何意义呢？我们要做大卫那样的合神心意的人，还是要做一个自我私欲膨胀的人呢？为人生的目的而活是唯一真正生活的方法，否则都不过是生存而已。人生有很多美好的事儿可以做，但神的目的是5个你一定要做的事儿。很可惜，我们很容易分心，忘记了什么是最重要的。 如果防止自己忘记，我们可以写下人生目的的宣言，并且定期回头来反省。
用此生笔墨写人间情字的经过，
是哪五个宣言呢？我们来看看华理科牧师给我们总结的五个提醒。第一个，什么是我生命的中心呢？这个问题还可以转换成另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在为谁而活呢？我的生命到底是以什么为中心来建造的呢？你可以将你的生命用职业、家庭、嗜好、金钱、享乐，或者是其他的活动来建造，这些也都是不错的东西，但是不可以当作你生命的中心。当生命遭遇巨变的时候，这些事物可不能够强壮到足以支撑你，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永不动摇的中心支柱。对了，您猜到了，生命的中心支柱自然是以创造我们的神为中心。事实上，任何你把它放在生命中心位置的那个东西，它都是你的神。这句话好好想一想，假如你把家庭、职业、金钱放到了生命中心的位置，甚至到了膜拜的地步，那它就变成了你的神，就左右了你的人生。但是当你将生命交托给了耶稣基督，那圣灵就会搬到你的生命中心位置，这样只要通过敬拜耶稣基督，你就可以触碰到那位天上的父了。就像保罗说的，我祈求基督扎根建基地住在你们心里。他祈求基督可以住在我们心里，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帮助了。那怎么样才能知道神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呢？当神在我们生命中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处处以他为第一位，我们会敬拜他。而当神不在中心时，我们就会忧虑，就会挂念，挂念属世的很多事物。挂念其实是一个警讯，提醒我们说，神已经被你推到一边去了。现在其他的事物已经占据了你的身心，你的内心已经不平安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赶紧警觉，把我们的神重新请回我们内心的中心位置，这样我们的身心就会又回到平安之中。当神作为我们生命主宰的时候，那些出人意外的美好的事儿便会陆续的发生了。第二个关于生命的重要问题是，什么是我生命的品格？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为，你将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或者说，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要记住，神关心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多过于你做了什么事儿。你是不可能带着你的职业、带着你的收入、带着你的地位上天堂的，但是你可以带着你良好的品格进入永恒。如果你有时间，不如请写下你希望可以培养的品格特质。你或许可以考虑从圣灵的九种果子下手，或者是登山宝训的八福的品德开始，来训练自己形成美好的品格特质。保罗对提摩太特别提到，你要紧紧保守你的品格，并留心自己的教训，在这些事上不要偏离，只要坚持下去。彼得也说呀，你们要分外殷勤，在你拥有的恩赐外，还要建立信心、美德、属灵知识、忍耐、敬虔等等的好品质。当我们失脚跌倒的时候，不要灰心丧志，也不要放弃。 建立像基督的品格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一旦这品格建立起来，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无比的美好了。第三个问题，什么是我生命的贡献呢？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为，我最适合做什么样的事工呢？我应该怎样做服事呢？那要好好的了解自己在属灵的恩赐、心性、才能、个性和经验方面的问题。什么是你在神的家里最适合的角色呢？你做什么是最开心的呢？什么事儿做起来最得心应手呢？事情不分大小，职位不分高低，恩赐也不分优劣，只要是你最喜欢的，能把它做好的，那就是你的特色恩赐所在，也是神给你的礼物。保罗就特别指出，当你完成你的事工时，会有两个好处。你们所做的事儿不但供应了信徒的需要，也使许多人越发的感谢神。也就是说，你用你的恩赐所做的事儿是利己也造就人的。虽然你被塑造是去服侍的，但是服侍并不是容易的。我们常常会怀疑自己的能力，怀疑自己总是软弱无能的，怀疑自己是那个不结果子的。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求谁来帮助我们呢？对了，我们要求耶稣基督加添我们力量，把我们生命的恩赐好好发挥出来，这样我们每个人都会结出不同的果子来，生命都会在该贡献的地方贡献力量，这岂不是生命最有意义的部分吗？第四个关于生命的问题是，我人生的使命是什么？每个生命都是有自己的使命和责任的，对于未信者的使命亦然，已信者的使命也亦然。那找到了我们人生的使命之后，我们就能够列出人生的功课了，我们就能够请求我们的神来帮我们，用我们的恩赐来完成我们的使命。假如你是一位教师，那就用心地当好老师吧。假如你是一位学生，那就用心地去学好各门功课。假如你身为人父母，你的使命自然是教养儿女认识基督，让他们明白神在他们生命中的目的。假如你是一个传道人，那自然是用上神圣的热情去做好宣教的工作。那就像可辉是一个广播人，一个福音广播人，我的使命自然就是借着广播，借着自己的声音，把我看到的、我想到的、我经历到的福音传下去，传给你们。那约书亚曾经有一句话在约书亚记当中记载出来，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这句话是不是也能成为你的人生宣言呢？第五个关于生命的问题是，什么是我生命中的群体呢？这是一个关于团契相交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要如何表明你对其他信徒以及和其他的人是有连接的呢？我们每个人活在世上，不可能独立的活下去，长长久久的独立活下去是不容易的。人不能做一座孤岛，我们总是需要关系，需要团契的。那么现在你有没有加入教会呢？你有没有固定的团契生活呢？如果没有的话呢，特别期望你能够寻找到适合你的教会和团体，经常跟其他的成员互动，这样每天可以与大家分享生活，或者是定期与大家互动起来，这样生活也会越来越丰富，你的内心也会越来越丰满。越成熟的机体呢，是越爱基督的身体的，基督的身体就代表着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了。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适当的团契，可会也为你祷告，也知道有的时候寻找一间教会和适当的团契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且看庭前花开花又落，多少爱恨纠葛聚散与离合，掀开前尘往事的因果，命运总跌宕曲折，用此生笔墨写人间情字的经过，借半宿风波换身边笃定的一诺，沿途太多是非
刚刚我们提到了华里克牧师提醒我们的关于生命的五个问题，也叫做五个人生方面的宣言。其实你可以把这五个问题拿个小本本记录下来，定期去看一看这五个问题的答案，我曾经是怎样写的，如今我动摇了吗？现在如果迷惘了，那赶紧回到当初的人生宣言吧。那当然也有可能你要花上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去思考，去构建你的人生宣言，没关系，可以慢慢来。别忘了在思考的过程当中要祷告，寻求神的意思，也可以与你的好朋友商量，当然也可以读经默想神话语的指示。相信你在寻求神的意见的过程当中，随时会有洞见，随时会对自己的特色有所认识，也会随时做出修订。没关系，人生宣言是允许修订的。那华里克牧师呢，也给我们做了五个问题答案的范例，可会不妨跟大家分享一下。以下的例子是这样的，我的人生目的是用心灵敬拜基督，用我的恩赐和特色去侍奉他，与神家里的人有团契相交，成长像基督的品格，在世上完成他交给我的使命，让他得荣耀。我的人生目的是成为基督家庭的成员，做基督品格的榜样，主恩典的施予者，神话语的使用者，还有荣耀他的好信徒。再一个，我的人生目的是要爱基督，在基督里成长，与人分享基督，透过服侍基督，引领我的家人和其他人都能够认识基督，同行天路。那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你也可以给自己来一个完形填空题，比如我的事工是什么什么，我的使命是什么什么，我的目标是，我的家就是等等。那到这个位置，可能您的心中要产生疑问了，想到原来这几个可以当作榜样的人生目的的答案都是以基督为中心，做一个伟大的圣徒，我不想做圣徒， 我更关注的是神在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婚姻上到底有什么样的具体旨意，我应该搬到什么地方去居住，我应该去上哪所学校，我应该选择哪一个人做人生伴侣。华里克牧师非常幽默地说，老实说，这是生命中次要的问题，或许有很多种可能，但都是出于神对你的旨意。什么意思呢？他做了一个解释，他说呀，无论你住在哪里，做什么工作，和谁结婚，最重要的就是完成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别忘了，你是他造的，你的生命是属于他的，而他也最知道什么对你才是最好的。一旦你首先归属于他，找到了这个优先次序，其他的工作、婚姻、家庭、收入等等都会各就各位的。圣经说，人心有许多计划，只有主的目的才能成就。所以每个受造者还是专注于神对我们人生的目的为佳。我们不是要完成自己的计划，乃是要靠着他来完成他对我们人生的旨意。
我是为你而来。
华里克牧师说，曾经有人建议啊，你应该根据你希望人们在你的丧礼上说什么来建立你的人生目的宣言。是啊，不妨倒推而来，看看我如今应该做出什么样的人生目的确立。我们应该做的是取悦我们的神，而不是取悦人。到生命终结的时候，人们往往发现，其实某某某怎么说真的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那位造物主是怎么说的。别忘了，有一天我们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是要检阅我们这些生命问题的答案的。你是否想让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中心呢？你是否建立了他的品格？你是否决定学习他，去爱人如己，去服侍别人呢？你是否愿意围绕着我们的神来找生命的使命和生命的价值呢？华里克牧师最后提醒我们说，一定要记住，神要使用你。他说呀，大约30年前，他注意到《使徒行传》13章36节的一句话，那句话永远地改变了他的人生，就是大卫在他的世代服侍了神的旨意。华里克牧师说，我醍醐灌顶般地明白了为什么神称大卫为合我心意的人。其实大卫一生犯了无数的罪，但是他仍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大卫献上他的一生，完成了神给他在世上的使命。在那刻起呀，华里克牧师就祈求，当我离世时，我期望别人也能用这句话来形容我的生命，让我的人生用合了神的心意做最终的定义。
看几块时间的残影，见证生命辉煌的曾经。
神仍然一直在寻找着合用的人。圣经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一心归向他的，他必以大能扶助他们。想想，你是神能用来满足他的目的的人吗？你愿意在这个世代里服侍神的旨意吗？保罗说，我直奔标杆，每一步都是充满着目的的。保罗活着的唯一的原因，就是满足神对他建造的目的和计划。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也有益处，不管生死，总要完成神的使命。有一天历史会终结，生命会结束，那这短暂的人生，我们怎样过才不算虚度呢？ 当我们找到了我们的神，跟他永远在一起的时候，就获得了他爱的呵护和安定感的时候，那就是神允诺给我们的，我们必定会有永生。那你今天就想到生命要以神为中心，要立下自己的人生目的宣言了吗？试想有一天我们可以站在神的宝座前，以感恩和赞美把我们的人生向神述说一番，那个时候我们将如何述说这一生我所做的事呢？我会为我自己这一生所做的事感到满意吗？我们的造物主会对我这个生命感到合他旨意吗？我们是因着他的计划被造的，愿我们也可以为他而活。请记住，大卫在他的世代服侍了神的旨意，在我们的世代，你我也都可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愿意吗？你愿意把你的人生目的写在纸上时时回顾吗？巴尔蒙特说，为了看看阳光我来到世上，为了成为阳光我祈祷于世上。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也可以说，为了成为基督徒我来到世上，为了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祈祷于世上。愿我可以做一个爱神爱人的人，你是这样想的吗？我们的联系方式是短信13229966122，注明阅读，电邮阅读的全拼@良友.net。您也可以订阅微信公众号良朋益友，输入代码114即可收听节目。阅读世界欢迎您随时来做客。标杆人生到今天读完了，那在这十篇专题的精选精读中，你听到了什么？有哪些感受？希望你在微信的文章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那么下周我们将开启新的书目了，也欢迎您继续来阅读世界做客。我是可辉，下期再见。
不停地追赶，理想忽隐又忽现，为生活来不及疲倦，阳光下世界多鲜艳，怎么能视而不见。我是为你而来，不在乎穿越绵绵尘埃，是我一生的